远洋捕捞啊，是2024年很火的一个词，其大意呢，就是一些财政匮乏的省份，他们的官员啊，尤其是公安部门，会异地抓捕其他地方的企业家，通过抓捕这些企业家进行创收，这一行为呢，也被大家视为合法抢劫行为。那么，这个远洋捕捞为什么泛滥呢？为什么我又说远洋捕捞泛滥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财政模式的崩溃、社会契约的崩溃呢？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聊远洋捕捞以及远洋捕捞背后的本质。首先，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远洋捕捞的现状。远洋捕捞呢，它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概念。远洋捕捞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之前呢搞得没有那么厉害，大家没有关注。远洋捕捞的大规模增长是从2021年开始的。在2021年那一年呢，中国的罚没收入就增长了600亿。而远洋捕捞之所以泛滥，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在中国呢，从省级来看，一个地方政府呢主要的收入有五个，他们分别是共享税、专项税、非税收入、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专项税和共享税呢都是税收的一种，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增值税呢就属于共享税，政府呢每收上来一块钱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是五五分的。而城镇税之类的税收呢则属于专项税，这个税收收上来的税呢全部属于地方。而非税收入呢主要指的就是罚款和出卖国有资产这类的收入。至于转移支付呢就不多说了，那就是中央政府补给地方的钱。而政府性基金收入呢那就是卖地收入。政府的直接收入呢就是上述的这五块了。当然除了在这些直接收入之外，地方政府还有一个搞钱的方式，那就是借债。只是借债呢虽然是让政府有钱了，但是借钱呢并不能算在狭义的收入范围里面。而自2020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后呢，中国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大头政府性基金收入就开始暴跌了。根据社科院旗下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统计的数据显示呢，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比例呢，从2020年的巅峰的 35% 迅速下降到了2022年的 27%。这一比例呢在2023年则更低，低至只有 24%。 当然这两年下降呢也不只是土地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呢也伴随着经济下行开始下跌。共享税和专项税两项税收的总和呢从2018年左右的 33% 下降到了2022年的 28%。 而2024年情况估计更不容乐观，估计呢要进一步下降到 25%。 如果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土地财政收入的下滑和税收收入的下滑是伴随着罚没收入激增同时到来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地理上来看这个问题。上面的这组数据呢，因为是全局的数据，所以整体看下来情况还好一些。但如果我们单独拿一些省份出来看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变得比较明显了。同样是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统计的数据呢，像一些现在中国经济薄弱的省份，什么西藏啊、广西啊、内蒙古啊、辽宁啊、黑龙江啊、吉林啊，那基本上地方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中央转移支付占这些地方政府的收入的比例呢都达到了 50% 以上，中央转移支付就是这些省份的主要收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能发现这些省份也同时都是远洋捕捞的重灾区。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良松和其学生曹明碧合著的罚没收入在何处？省级差异、内部结构与治理建议一文中呢，就详细列出了当前对于罚没收入依赖度比较高的省份，而其中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广西、辽宁、内蒙、黑龙江、西藏、江西。而这个排名呢，基本上就和上面对于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是完全挂钩的。一个地方的土地出让金越低，税收收入越低，那么这个地方呢，远洋捕捞也就越严重。所以结合时间和地域两个因素，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远洋捕捞的泛滥呢，它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缺钱了，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财务紧张。但有人可能会说了，财务紧张为什么就要开始远洋捕捞呢？难道土地出让金的下降就让地方财政的危机发展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了吗？需要靠远洋捕捞才能维持自己的运转吗？那确实呢，情况可能就是这样。有些省份的危机情况呢，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重。这些地方政府啊，它现在随时都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而导致他们崩溃主要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债务问题。我们这边以黑龙江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像黑龙江啊，目前在它的财政收入中转移支付的比例达到了 74%， 政府性基金收入呢只占可怜的 3%， 而税收收入加起来呢也只有 14% 了。如果换算成具体的数字的话，那就是在2023年黑龙江全省收入呢是累计达到了 8910.4 亿元，而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中央政府补贴，属于黑龙江政府的常规收入呢，也就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税收收入呢，分别只有 148.2 亿元和 859.6 亿元，两者相加呢为 1007.8 亿元。而这很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同样是在黑龙江政府自己的公告中，2023年黑龙江全省为了偿还债务就支付了 1161.1 亿元。当然这个还不是全部的债务，因为这上面只是明面上的债务，不包含一些隐性债务支出。而在目前中国的情况预估下来，中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不仅已经超过了正常债务的规模，同时因为这些债务属于一种灰色地带，它的利息呢还比正常的借贷要高，每年的利息支出呢也应该更高。而黑龙江政府到底有多少隐形债务，我们其实是并不知道的，中国呢估计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大概规模呢我们可以预估一下。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预估呢，黑龙江在2019年它的隐形债务规模就达到了8200亿元，这已经接近黑龙江明面上的债务规模了。当然具体每年这些隐形债务要花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啊，黑龙江政府现在不论怎么看根本都不可能靠自己再还上债务，甚至都不是还不还完的问题了，而是利息还能不能还上的问题了。毕竟现在如果抛去转移支付，黑龙江一年的正常收入只有 1007.8 亿元，而仅看公开债务还债的费用就达到了 1161.1 亿元，现在靠自己连常规债务都还不上了，更别说那些隐形债务了，那已经不重要。最近这两年啊，土地财政收入的下滑，地方债务的到期，外加上2023年到2024年上半年中央一直保持着所谓的债务纪律，坚持不愿意给地方政府进行债务兜底，这就让这些地方政府的压力变得异常巨大。对于地方财政压力，我们其实总想到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没钱了，然后公职人员降薪欠薪了，导致社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公职人员的短暂欠薪它的问题并不大。公职人员即使没有工资呢，那毕竟还有权，而且公职人员也算一份体面的工作，稍微欠个一年呢，那是翻不了天的。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真正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地方债务违约，这是地方政府不能接受的。地方如果那些城投债有一两个违约可能还好，但如果是那些明面上的债务，那些以政府名义直接借来的债务出现违约了，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就很容易引发连锁的债务违约反应。比如有人看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了，就不会再敢借钱给地方政府了，这就会让地方政府难以再借到钱用新债还旧债。还有可能是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然后导致借款人要求提前还贷，导致部分银行破产等等等等，这很容易触发连锁反应。而在当下习近平高强度反腐的背景下，要是哪个官员搞出这样的事情，搞出一个全省破产，那么大概率呢就是给你一顿猛查，而哪个官员又能经住查呢，那大概率结果就是牢底坐穿，这是任何一个省都不想看到的情况。而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到哪里搞钱呢？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这张图，这五类收入里面，当政府性基金也就是卖地收入不但能指望上之后，地方政府还能怎么办呢？税收那一块收入想要提高，要不然就是让企业好好经营好好发展，但是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要不然呢就是乱收税，税收倒查20年，但是这种行为呢对于地方就是杀鸡取卵。那之后呢就是等中央转移支付，等中央赏钱，但是呢这个转移支付的规模并不在自己手里，纯看中央脸色，而且中央都要求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了，那么地方呢自然只能把目光放在非税收入里面，而非税收入里面又只能依靠远洋捕捞了。这一方法呢一能赚钱，二也不伤害本地经济。其实远洋捕捞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说，只要把远洋捕捞也就是政府罚没收入上交国库那不就好了吗？但是中央早在2020年出台的罚没管理办法中就已经规定了这些罚没收入要上交国库，但这个根本改变不了现状，因为政府没钱的大背景就在那里了。甚至在我看来，就算杜绝了远洋捕捞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这种远洋捕捞本质是一种趋利性执法，是一种权力变现的过程，就算制止住了远洋捕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类型的趋利性执法还是会存在的，只是到时候换一个皮而已。我有权利还能看着自己饿死吗？还能看着自己破产吗？当然地方政府没钱只是远洋捕捞泛滥、趋利性执法泛滥的直接原因。如果我们再深刻去看这个问题，不论是远洋捕捞还是未来可能衍生出的其他趋利性执法行为，它其实本身啊是中国财政模式崩溃下的第一轮冲击， 是中共和人民契约破裂下的第一轮冲击。而这个又要怎么理解呢？这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土地财政模式，这个地方政府具有的创收模式，它到底本质上是什么。如果直接理解土地财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剥削模式，理解成一种新型的税收，是在传统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之外的一种土地税。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人民和中共共享财富的一种契约。虽然过去一段时间房价一直在上涨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抨击中共的土地财政模式，认为呢是它导致了中国的高房价，导致大家呢生活苦不堪言。但是面对土地财政和高房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在过去房价上涨的大浪潮之下，大家是乐意被收土地税的，甚至很多人恨自己没摇到号，恨自己没有首付，只担心自己不能被收税，而不担心这个收税行为本身。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只要你参与到了这个土地财政剥削的循环之中，你的财富就会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大规模上涨。在2012年到202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仅依靠这波房价上涨，就使得中国人的户均资产平均增长了近80万。当然在这个阶段呢，政府那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本质上来说呢，这种税虽然是在向人民收钱，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双赢的过程。而因为是双赢，人民和中共呢也就达成了契约。当然这是一种畸形的契约，因为这个契约的根本是建立在一个庞氏骗局之上的。这个契约在创立之初呢，那就是注定破裂的。而确实呢，在中国房价达到顶峰之后，这个契约呢也开始破裂了。但这里面其实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和人民建立传统的契约。其实正常情况下，正常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契约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税收。比如美国，在美国呢，人民给政府纳税，然后政府给人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保护自己国家公民的财富。这种我纳税给政府，政府保护我财富增长的契约呢，虽然不像土地财政能把缴纳的税收直接变成可以看见的房产，整个过程中对于大家到底该交多少，按什么样的比例交，税收怎么花才能形成双赢，大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总体的逻辑都是类似的，都是一种我花钱了，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可以通过花钱实现我自己财富增长的双赢行为。一个社会想要正常发展，政府和人民之间一定要有一种正常的双赢契约。政府在收钱之后，也是要让人民的财富能得到增长的。美国现在的税收是这种双赢契约，中国过去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的土地财政也是一种双赢契约，而现在的远洋捕捞明显不是。远洋捕捞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单方面受益，而人民单方面亏损的行为。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这个正常的双赢契约，正常的税收契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套税收的逻辑，税收的契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无代表不纳税的概念之上的。而中国因为缺乏民主，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的概念，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代表权嘛。在中国大家实际上也很清楚，纳税给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呢并不是来保护我们的财富增长的，而是来剥削我们的财富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靠上供给共产党然后换一个更好的发展。当然这一套行不通呢，也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所有独裁国家都是类似的。独裁国家呢，基本上都很难依靠传统的税收模式来达成契约，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官员的冗余程度、政府花钱的力度、大量国企的存在，也不足以支持中国仅依靠税收来维持中国的运转。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假设，中国现在一年的税收收入加起来是18万亿，这只占 GDP 总量的 14%。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税收低，只是中国过去呢通过其他方式，比如上面说的土地税，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而最终中国政府的累计支出呢大概占 GDP 总量的 45%。 如果想要仅依靠税收完成这个支出，那么大概税收水平要翻三倍。而这个税收水平翻三倍是大家能接受的吗？那很显然是不能的。就不说大家的收入会直线下降了，中国现在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搞一下税收，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会比西方等发达国家都要高，那到时候谁还来中国建厂呢？谁还来中国创业呢？中国政府太过庞大了，这让中国政府不是仅依靠税收就能满足它的支出的。其实过去的中国呢，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存在，所以中共和人民呢一直就没有办法建立正常的税收共赢契约。中国又不像俄罗斯那样有石油，依靠卖石油呢就能发财。中共呢本来早就该崩溃了，但中共呢在过去找到了一个叫做土地财政的东西，依托于房价呢制造庞氏骗局，短暂的和人民建立了一种双赢的契约。可是现在这个庞氏骗局破了，契约就开始崩溃了。 这种契约的崩溃才是我认为中国现在趋利性执法泛滥的根本原因。而现在中国真正想要走出趋利性执法泛滥、远洋捕捞泛滥的情况，看起来的解决办法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共呢，现在就大规模压缩支出，压缩到当前税收能承担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支出要砍到目前的三分之一，公职人员要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习近平呢也不能今天想练电动车就练电动车了，明天想练芯片就练芯片了，而这显然呢是中共做不到的。要不然就是建立新的契约，但是目前来看，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似乎中共呢没有办法找到房地产之外新的类似于庞氏骗局的契约了。而只要做不到这两点，地方财政的困境以及财政困境下产生的趋利性执法行为就根本难以根除。并且这个趋利性执法呢，在未来还一定是具有蔓延性的。别看现在都是内蒙、东北一些财政匮乏省份在那边搞趋利性执法、远洋捕捞，沿海省份在那边叫苦连天，那只是因为沿海地区、沿海省份它的土地财政崩溃没有来得那么快。目前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省份是可以仅依靠税收收入就可以保障自己的财政正常运转的。伴随着房地产的进一步下行，所有省份财政暴雷那都是迟早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呢也不是说一定会明天就比今天差，虽然中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还是能做一些程度的缓解的。比如中央在今年就出台了大规模的债务置换计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而最近根据彭博社的消息呢，中央政府呢也即将对全体公职人员进行集体涨薪，以此来安抚公职人员。但是这些操作呢都只是让问题爆发的时间被延缓了，而不是解决问题了。这些措施做下来呢，根本性的契约丧失问题没有改变。至于中共搞的这一套能延缓多久问题呢，我估计一年都够呛。我们应该在今年还会看到各种新型的趋利性执法，看到公职人员各种通过权力变现的行为。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